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我们看第十八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权柄这两个字在原文也可以翻作门，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二十四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弟兄姊妹，昨天晚上我们已经看过马太福音十六章呢，可以说是马太福音启示的最高峰。那么我们这次晚上一共有十堂，包括昨天的晚上，我们希望借着整本的马太福音来看基督徒的教会的生活，那特别重在我们团体的生活。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过日子，我们需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不过呢，我们为着要明白这件事，我们需要从整本的马太福音来看它。不过我们先把我们的镜头放在十六、十七、十八，我们先从这里，希望能够先得着马太福音最中心的启示，然后呢我们用整本的马太福音去解释它。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对于教会怎样是永生神的家，同时呢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能够明白到底神中心的意向是什么啊，我们教会和国的关系又是什么。那么特别当我们实行的时候，我们应当怎样的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看马太福音给我们是一个怎样的启示。那昨天晚上呢，我们特别说到主耶稣呢在他最后一次周游，就是在加利利的时候，他把门徒们呢从加百农往经过这伯赛大，然后往黑门山的那个方向走，然后呢到了黑门山下，就是该撒利亚腓比利比的境内，然后呢就上了黑门山，然后从黑门山下来，最后呢又回到加百农。所以这是一个圈子。那么这个可以说主耶稣在地上，特别在加利利第三次的周游。那这次呢，他主要服侍的对象是他的门徒，他试着要把他心中隐藏的秘密来告诉门徒。因为在六个月我们的主就要钉十字架了，早的时候我们的主不能告诉他们这些秘密，因为他们没有准备好，他们的生命必须到一个程度，他们才能够承受这些话。但是这么久了，我们的主和门徒们在一起三年了，这些话一直在他的心底，他一直没有很清楚很明白的告诉门徒。门徒们也看见一点，门徒们也听见一点，主说他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他们耳朵是有福的，不过他们就像伯赛大那个瞎子一样。那么起头的时候呢，好像人看上像树一样模模糊糊，有一点的明白，但是还是不明白。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主所给我们的启示是个完满的启示，所以我们应当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真认识他。真认识他就是对他有一个完满的认识，不再是看人像看树一样。现在主需要开我们的眼睛，开门徒的眼睛。那么现在呢，特别到了黑门山下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我们的主就要试着把最重要的四个大的启示，可以说四个大的真理的注释，我们的主呢就启示给他的门徒。 不过当然这个启示的开始呢是在于彼得的承认，他承认我们的主是基督，而且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我们的主告诉他说，你是有福的，这不是你在那里努力做研究收集资料所得来的，人间的知识不能告诉我们，不能给我们这个答案。你所以能看见主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乃是因为父启示给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他把幔子打开了，那么彼得终于看见了。那不过呢，主说我还要告诉你，意思就是说这个启示已经是很重大的了，但是我也有一个奥秘，我有一个秘密，我心中也有一个秘密。那么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才启示出来。所以如果你读保罗的书信的话，教会一直是一个奥秘，从创立世界以来它一直是一个隐藏的奥秘。到了我们主到地上的时候，特别到最后六个月他要上十字架了，他现在一定要把他心中的话告诉门徒。所以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呢，你看见第二个谜也解开了，所以第二个重大的启示就是教会。所以基督教会，然后等一等呢，你发现圣经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那第一次门徒，我们的主明明地告诉他们十字架，然后下面仔细的，我想我们不去读它，因为那里不只讲到客观的十字架，指着我们的主在1900多年前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同时呢也有主观的十字架，那就是说如果门徒要跟随主的话，就必须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背起我，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可以说第三个启示乃是十字架。那最后我想很清楚，如果你读下去的话，那么特别讲到国度，尤其是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那这句话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有国度，所以我们有明天。所以今天呢，如果你救自己的魂，到了明天你要丧失你的魂，特别执着在国度里面说的，今天为我们的主的缘故丧失魂，我们到了那一天，明天我们就要得着魂。所以这里的生命在原文是指着我们的人格说，指着我们的魂的生命说的。所以很明显的，下面我们的主就讲到国度。那否则的话，为什么我们要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呢？否则为什么人打我们这个脸，我们要转过第二个脸呢？为什么人要我们走一里路，我们走第二里路？那有没有公义呢？不错，我是学了功课的，但是那个打我脸的人，那个强迫我走第二里路的人，那么谁要怎样对待他呢？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圣经讲到国度的时候和公义就连在一起。所以很明显的，这里第四个启示就是讲到国度。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呢，把门徒们带到约旦河的上游，现在呢带到启示的源流，给门徒看见基督教会十字架和国度。那昨天晚上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就是教会和基督的关系。很简单，原来教会的根基，建造的根基乃是基督，因为我们的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我们说过，这个磐石就叫我们想起摩利亚山，整个大的磐石。那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建造成为灵宫呢？因为我们都是活石。我们说过，就在山里面，就在靠近哥哥他的地方，那么那里有锤子的声音，有铁器的声音，你发现说每一块活石都从那个大的磐石里面造出来。所以等到最后从那个北边高的地方往下滑的时候，那么到了摩利亚山圣殿的根基那个地方，结果圣殿就建造起来，没有用水泥，是一块石头叠在另外一块石头上，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教会就建造成为灵宫，这个印象是什么印象？你会发现说整个根基是基督，是磐石，结果你发现每一块石头都是从那个大的磐石里面造出来的，所以他们有共同的性质。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整个教会，整个这个整个就今天教会的生命，严格说来就是基督的生命，整个建筑的材料就是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教会，所以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么这个是指着教会和基督的关系。那么教会和十字架的关系呢，我们已经说过了，原来那个磐石呢就是裂开的磐石，裂开特别是指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神的愤怒的杖落在他身上，有一个杖击打那个磐石，磐石就裂开了，然后他肋旁就流出水来。我们知道说教会就这样的诞生，所以教会的诞生乃是根据十字架，那么教会的维持呢也是根据十字架。那么当时五旬节教会的产生是经过惨难的痛苦，那么今天呢，是教会在每一个地方出现的时候，你发现也是一样，神就借着像保罗这样的人，在保罗很明显告诉我们，当他当加拉太众教会经过十年以后，他说我为你们再一次受生产之苦，使基督能够成形在你们里面。为什么再一次呢？因为当他最早在小亚细亚传福音的时候，在各地建立教会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个秘诀，那个秘诀就是他已经受过一次生产的痛苦。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教会是生机体的话，它的开始一定是从诞生开始，哪里有诞生，哪里就有生产的苦难。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教会的来源，给我们看见教会是怎么产生的。所以十字架可以说是教会的方法，教会的根基是基督，教会的方法乃是十字架。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他说今天教会一直教会是一直在寻找更好的方法，但是呢神一直在寻找更好的人，因为人就是神的方法。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你看见吗？在这里，在这个人身上，神就能找到一条他的道路。所以从马太福音十六章，我想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我们知道这个磐石原来是裂开的磐石。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要进一步来看教会和天国的关系，或者说和国度到底发生什么关系。我们看过昨天主说主在这一段话里面，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然后下面主怎么说呢？他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么原文呢是阴间的门，这个阴间的门呢意思就是说，等到教会一被建造的时候，有一个结果要发生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问，到底一个团体是教会呢还是社会？到底一个教，到底一个教，到底一个团体是教会呢还是同乡会还是同志会？那个分别在什么地方呢？你注意，只要是主他一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下面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必然的，那就是阴间的门呢通通开了。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阴间的门呢通通开启了，死亡的门呢就通通开启了，目的就是要摧毁整个教会的建造。所以让我们记得，教会的建立和要震动整个的音符的。所以等到教会真的被建造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记得，现在你不会有安宁的日子，因为音符的权势是倾巢而出， 要摧毁神的教会。你读教会的历史也好，你看各个地方神教，你看各个地方如果有教会的见证，你看你很清楚。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同乡会，如果我们只是一般的，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团契，没有事情发生。但是呢，如果真的是教会的见证，弟兄姊妹，主的话看得给我们很清楚。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虽然阴间的门通通打开了，但它不能胜过它。所以感谢主，这个呢就是教会和天国的关系。那为什么说教会和天国，这个天国到底为什么要讲到天国呢？我想用大家懂得的比方来说，就是说当我们的主建造他教会的时候，他有一个原则，他是把他的教会建筑在敌人的领土上。就是因为你建筑在敌人的领土上，所以呢阴间的门就开了。不过现在我们可以得到安慰的就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当我们的主讲那段话，就是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我们说过黑门山下有个大的磐石，整个的该撒利亚腓立比那个城啊就围着那个磐石在那里盖的。那么有意思是在哪里呢？就是当我们的主耶稣还说那句话的时候，那个磐石啊，就在那个磐石上面有一个庙，有一个外邦的庙，明明就在那个地方，今天没有了。今天你去的话，神界的地震老早把它震掉了。但是当主耶稣讲那个话的，那个磐石的旁，就在磐石的，就在那个磐石那个上面。那么事实上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外邦的庙，就是说他们跟罗马的宗教有关系的那个庙，到今天呢，你还能看见他所留下来的一些的痕迹。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讲到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那意思是什么？那意思就是说，很明显的教会是建造在敌人的领土里面。所以难怪现在英府要出来反扑，难怪英府的权势要倾巢而出。但是感谢主，主的安慰就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所以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教会是建造在敌人的领土呢？莫非教会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呢和震动音符有完全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我想我们必须要把话从头说起，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到底为什么我们的主讲的国度，为什么在马太福音讲的天国天国天国讲了好多次，我如果记得不错40几次。那么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天国就是神的国，那么从一个角度来看是对的。比方说马太福音讲到天国的时候，马可福音同样的一段的话他用神的国，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呢，天国应该跟神的国呢可以画上等号。那如果天国就和神的国画上等号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两个名词可以互换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应该只有天国这个词，没有神的国这个词。如果马太福音除了天国之外还有神的国这个词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一面你可以画上等号，一面你又不能画上等号，其中有不同的。所以很稀奇，马太福音用了几十次天国这个词，但是你最少找了4次讲到神的国。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原来呢天国有的时候可以跟神的国画上等号，有重叠，但是有的时候它是有分别的。否则的话，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应该绝对不会有一个词叫做神的国。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所以可见呢，这两个东西它的范围有一些的不同，所以有重叠的部分，有相等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天呢我到了 Christ Church， 到了基督城，我就到了纽西兰。但是呢，我如果到了纽西兰，不一定到了基督城。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的。那么 Christ 基督城呢，和纽西兰是重叠的。所以我们说，我到了基督城，我就到了纽西兰。 但是呢，因为基督城比纽西兰小的缘故，所以呢，我如果我说我到了纽西兰，不一定是到了基督城。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圣经里面的天国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原来呢，天国就是神国里面的一部分，神的国就是时间来讲是从永远到永远，这都是神的国。但是呢，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那个天国，我想我们读到马太十一章的时候，我想看得很清楚，十一章也好，或者十三章也好，你要读上下文的，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去下定义的，你下不了定义的，你要从神的话里面找出来。不过今天呢，我想为着明白这一段圣经，我先把答案告诉弟兄们，以后我们回到整本马太福音，我想我们会再把它说的，再把它交代的更清楚。那么到底什么是天国呢？天国特别是指着神国的一部分，哪一部分呢？那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一部分的神的国，圣经特别称它做天国。当然这个包括千年国在里头，所以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如果我们的主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天国呢，特别是指着这一部分来说的。你知道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相信将来有一个弥赛亚国，谁能够进弥赛亚国呢？因为根据犹太人的认为呢，如果有两个人上天堂的话呢，一个是文士，另外一个是法利赛人。所以如果有人要进弥赛亚国，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文士，一个法利赛人。但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在这里很明显，你知道弥赛亚国和天国有分别。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如果他们守诫命十条诫的话，他们可以长驱直入，一直到弥赛亚国是他们的。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是什么意思呢？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不可以杀人，那么什么叫做门徒的义呢？我们连恨人都不可以。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不可以奸淫，那么就做我们基督徒来讲，连一个意念也不可以。所以这个叫做文士，这个叫做门徒的义。那么主明明讲，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就很清楚，就非常的清楚，这个圣经里面怎么样用这个天国这个词。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主说了，他说我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然后下面呢，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主是把教会建造在敌人的领土。那么怎么会在敌人的领土呢？那么这个和天国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我们刚才说天国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包括千禧年千年国在里面呢？那么我想这个是天国的定义。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稍微的复习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他是把教会建筑在敌人的领土，为什么教会的建造要震动整个的世界，震动整个的音符。因为不要忘记教会有一个使命，教会不要忘记教会在神的手中，我们的主建造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这个使命呢和国度发生关系，而国度呢又和神的仇敌发生关系。所以你发现说，当教会建造在磐石上的时候，你看见撒旦的宝座就被摇动了。因着撒旦的宝座现在受到空前的威胁，所以呢他一定倾巢而出，他没有可能让教会能够生存的，他可以想尽所有的办法一定要摧毁教会。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教会属天的性质，他所负有的使命是个空前的使命。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圣经里面讲的教会许多时候并不是我们普通观念里面所以为的教会。
如果你真的认识教会的话，那教会是太大的一件事，教会的影响是震动地也震动天。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一个时候神不光要震动天也要震动地。因为什么？教会的诞生是震动天地的事。教会的诞生并不是有一般的人现在没有地方去，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需要彼此在一起，他们必要在一起传福音，在一起努力，在一起一同有追求，感谢主，这个都是真的。但是在仇敌的眼光中来看，那么教会的建立是直接威胁到他的保罗。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教会，我们的主他是把他的教会总是建立在敌人的领土里面？因为背后就包含着教会的使命，就特别说到教会和国度到底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想我稍微能把话稍微说得远一点，我想我们就容易明白。我们知道说，你读创世纪的时候，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天地是原始的天地，是原始的宇宙，是美丽的宇宙，一切都是井然有序，一切都是美好的。不过很可惜呢，你读到第二节，圣经说地变空虚混沌，这个原文那个变呢，和罗德的妻子变成岩柱是一个字，它本来不是岩柱，后来变成岩柱。然后呢，你再读以赛亚书，再读耶利米书，你就知道说这个地球啊曾经受过一次审判，因着那次的审判呢，地球曾经荒凉过。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为什么神在宇宙中曾经兴起过一个大的审判呢？那么你读到圣经，你就会明白，原来宇宙中曾经有一次极底的背叛。本来呢，神所创造的天使长是在所有天使里面是最美丽的，而且神把所有的都交托给他。但是很可惜，他骄傲了。有一天他骄傲了，他说我要升上去，我要与神同等。因着他骄傲的缘故，他就起来背叛神，然后呢，三分之一的天使呢就跟着集体背叛。那么这个我想是圣经里面全本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知道的这件事。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撒旦和他的魔使者就是魔鬼，就从神的宝座，就是从伊甸园神的面前就被驱逐，一直赶到我们的地球，而且对地球的外太空。所以呢，现在你读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地呢就变成空虚混沌。那个光景呢，你读全本的圣经，明显是审判以后的情形。所以从圣经所能找到的资料，大概就是当天使长背叛，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背叛变成魔鬼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地上可能有一种的活物，这种的活物呢并不是亚当的族类，像我们但是又不像，他们呢也跟着背叛。所以呢，神就用整个的水就淹灭了那个时候的世界，然后呢他们的身体就埋在海水就这个然后呢他们呢神呢就审判了他们。所以呢，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所给我们看到的，地就变成空虚混沌。所以地球的历史严格说来已经是很久很久了。那么今天所谓的北京猿人也好，爪哇猿人也好，很可能呢就是那个时候的活物所留下来的化石，我们不清楚。但是呢，因为圣经很多地方没有告诉我们清楚，不过大概是这样的情形。所以现在你读圣经就清楚，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与空中的恶魔征战。所以你如果读以弗所书的话，那么今天撒旦所盘踞的范围呢就在空中。那么到底这个盘踞的范围有多大呢？那么我们可以从有一些的迹象可以看得清楚。比方说，多半它的范围是整个的太阳系，因为你知道今天你看见拜偶像的，他们都有的人就拜太阳神，所以呢，所以可见呢，这个整个的太阳系应该是它盘踞的范围。那么还有呢，就是今天的星象学。 那么现在有人告诉你说，你的命和那个银河系里面任何一个星发生一些关系，然后要问你的星座怎样等等等等。那么弟兄姊妹，借助星象学，魔鬼呢，撒旦就引诱人来拜偶像，离弃真神。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大概整个与整个这个撒旦所盘踞的范围呢，是我们的太阳系，还有很可能是我们整个的银河系。那么到了我们主快回来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在启示录第十二章有一个星星月亮太阳的一个大的妇人，那么然后她要生男孩子，结果男孩子呢，圣经说把他提到宝座，那么一提到宝座的时候呢，空中就开始征战了。那么征战的结果，圣经告诉我们是龙呢就从空中就摔到地上来，然后你知道天使就欢呼，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龙呢从空中已经被摔到地上去了。但是因着这个缘故，这个地呢就开始它的大灾难。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本来呢这个仇敌，本来撒旦呢他是盘踞整个的银河系，那么他把他的黑暗的权势就散布在整个的银河系。可是呢那一次征战以后，就是我们的主快回来以前那一次的征战呢，因为龙被摔到地上，所以他的权势呢就从本来是弥漫在整个银河系的那一个势力，现在集中在整个地球的表面。所以难怪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知道说大灾难就开始了。大灾难开始的时候，你发现什么？龙站在沙滩上，然后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还有一只兽从地中上来，那么三而一的恶者呢就出现了。我们的神是三而一的神，父神、子神、灵神。那么撒旦呢是模仿神，冒充我们的神。那么敌基督呢，第一只兽海中上来的兽是冒充基督，然后呢第二只兽就是假先知，就是冒充圣灵。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为什么会有大灾难呢？大灾难的目的就是，大灾难的意思就是说，本来呢神把这些的黑暗的势力是从什么地方呢？是从这个宝座一直赶到地球以外的外太空。那这个已经是我们银河系的苦难了。你想想看，今天圣经告诉我们是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弟兄姊妹，到处人拜偶像，到处许多人算命，到处许多人讲星座，你就知道说，你看见吗？整个的太空，整个的上空，可以说弥漫着黑暗的气氛，弥漫着黑暗的权势。但是这个已经是够大的灾难，今天已经是够大的灾难了。你看见吗？自从这个台湾引进佛牙以后，你看有多少的苦难发生。许多人不明白，以为说这个不过是一件事情，迷信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看，等到真的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你看一个灾难接着一个灾难，这是今天呢，那还不是大灾难。等到大灾难的时候，你看见撒旦黑暗的势力是从那个整个的太空完全向地面集中，那个太空现在反而被清出来了。所以呢，你看天使就欢喜了，因为他们说，你看大龙呢，仇敌呢已经被摔到地上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真的仇敌的权势撒旦被摔到地上来，三而一的恶者在地上出现的时候，那个真是大灾难。因为想想看，多少年来在外太空整个的那个黑暗势力现在向地球表面完全的集中，那个当然就是大灾难。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现在你把整个的宇宙地图打开的话，我们要问，这是撒旦所盘踞的范围，用我们今天懂得的话来说，很明显就是沦陷区。意思就是说，这些地方通通沦陷了，那么神是不是神？神仍就是神，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神的国包括整个的宇宙。但是你把这个宇宙的地图打开的话，那么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说，这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受试探的时候，撒旦把他带到一个高大的山上，然后把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他说你只要拜一拜，我就把这些通通赐给你。很明显的，万国是在撒旦的手里。 我们的主没有说你胡说，我们的主没有说你说的不对，我们的主就是不肯拜。你知道撒旦为着你拜一拜，他可以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所以你就看见了，许多时候你只要拜一拜，他可以把所有的选票都给你，你一定当选的。但是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拜。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不肯，他知道说他得着荣耀的途径不是这样的，他得着荣耀的途径一定要经过十字架，所以他拣选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我们的主内子就胜过那个试探。所以我们现在要明白，就是自从天使背叛以后，你展开整个宇宙的地图，你可以说现在地球和地球外太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范围，可以说通通是沦陷区。如果你用黑颜色来涂那个地图的话，那这一片可以说都是一片黑的。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教门徒们祷告的，他怎么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为什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就是愿你的旨意，思就是说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什么意思？神的旨意停在天上是通行无阻的，整个的天是自由区，而整个的地是沦陷区。所以现在所有的门徒需要有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什么？那个祷告就是愿你的国的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好像行在天上一样。所有在台湾的弟兄姊妹，那个1%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祷告应该是什么祷告呢？他们的祷告应该就是主祷文的祷告，就主教他们的祷告。我们要祷告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什么叫做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就是说你能够在这个地上掌权，你能够在，就是现在呢，天的权柄能够通行在地上。但是弟兄姊妹，就是今天的情形来说，撒旦盘踞整个的世界，可以说今天整个的世界都是他的。有很多年轻人不明白为什么圣经说不要爱世界。你如果懂得这个故事的话，你如果懂得这个背后的故事，你就知道说撒旦是用世上的事，就是眼目的情欲，然后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来得着我们这些人，包括基督徒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不要爱世界，爱世，如果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就爱这个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了。那么同时雅各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与世界为友，我们就是与神为敌。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指着物质的世界，这个是指着被撒旦掌控的那个道德的世界。我最近刚刚回台湾，因为我母亲生病，我打开电视台一看，那些应该是一个很正当的教育，那个不是普通的第四台，那么应该是有的，是有的可以说是国家经营的，也许有的是党营的，应该是非常正派的。但是你没有想到，现在在台湾最流行的一个综艺节目，就是关于人妖的节目。现在你看很稀奇，这些古里八怪的东西，稀奇，现在这些东西到处都是。然后我再看一个节目，有一个节目告诉我们说，现在呢，许多的台湾的年轻人呢，他们有一个主，有都他们希望变成顶客族。什么叫顶客族呢？顶客族就是 DINK。这个为什么叫 DINK 呢？ DI 呢，他说就是指 double income， 就是说你的薪水是双倍的， no kid， 没有孩子，完全是享乐主义。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看这些节目的时候，很多人 call in， 很多人说他们非常的赞成。你看见吗？整个的世界已经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你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一面他要拯救我们，但现在我们要注意到，就是当这个世界完全握在那恶者手下的时候，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主 怎样的收回他的使徒，这是他的。现在我们的主怎么做这件事？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启示。那么现在大家就会清楚，为什么当我们的主刚刚升天，你如果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像刚刚被杀的羔羊，所以证明他刚刚升天。然后我们的神呢，他的手中握有一个书卷，那个书卷呢里外都满了字。然后约翰就大哭，书里面你已经付了十七十克勒。那么等到他把这个十七色克勒敷好了以后，就请了见证人来，就把地契写好，然后把这个地契呢就放在瓦器里面，在那放在瓦器以前呢，他们用封条把它封好，用印把它印好。那么封条把它封好以后呢，就放在瓦器。为什么放在瓦器？万一被火烧的时候，那个地契还能够存在。现在我问大家，假定说七十年以后耶利米还活着，如果他真的回到耶利米，谁付了十七色克勒，谁就有权展开那个书卷，他可以把那个封条打开。所以大家记得那个圣启示录那里所给我们看见那个宝座上的那个书卷呢，是用七个印把它封起来的，就是等于七个封条，不是盖七个图章，不是，是七个封条把它封起来的。所以现在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羔羊配展开那个书卷。为什么？因为他付了十七色可乐。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是在正月十四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恐怕要不止今天晚上，甚至于我们早晨也会都会提到这些相关联的。不过呢，我们现在暂时先集中在教会怎样的执行神所给他的任务，能够借着神就借着教会把他的把这些沦陷的师徒一个一个的把他收复回来。我想我们继续的，我们稍微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底我们的主是怎么做。那明白这件事，我们需要明白整本的四福音。所以我想我很快的稍微跟弟兄姊妹提一下，你记不记得这个当我们的主到了加利利，他就在那里工作。在加利利刚开始的头几个月，我们主是特别是指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意思就是说他只到以色列的会堂去。大概在加利利的西岸有250个城，每一座城最少有一座有一个会堂。那么会堂呢，可以说是犹太教的中心，他们明白圣经，这些人也都是敬畏神的人。所以如果世界上有人能够听懂主的话，能够知道我们的主所传的天国的福音，那一定是这一些的人。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在那里耕耘了的好几个月，结果呢，我们知道他这个犹太人，结果呢是要杀害我们的主。从表面上来看，这是宗教势力的一个反扑；实在说来呢，是整个音符势力的反扑。你做梦也不会想到，犹太教应该说来是犹太人是神所拣选的子民，他们有圣经，他们也有圣典。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他们应该是站在神这一边的，但是没有想到我们的主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所以他们试着要杀害我们的主。你记得我们的主在安息日治好了枯干的手，结果他反而被逼迫，反而呢被误会。因着这个缘故呢，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就退到海边去了，然后退到山间，也退到旷野。那么从此以后呢，主耶稣做两件事。第一，他一面呢，他就到了山间或者旷野或者到海边，他就靠近那些的群众。那么这些群众有的人像婴孩一样，所以呢，我们的主就把他的旨意启示给他们。但是有的人他们自以为聪明，所以我们的主就对他们说比喻。另一面呢，我们的主就呼召他的门徒。那么特别在许多跟随他的门徒里面，所以他到处来呼召跟随他的人。那么经过了三年半的工作，
从表面上来看，很多的人来跟随他。比方说，有一次是五个饼两条鱼叫5000人吃饱，然后他们都要我们的主耶稣做王。那次主耶稣退走了，而且把门徒们打发走了，因为主耶稣不愿意在这个根基上来做王。主耶稣是王不错，但是他不愿意在那个情形底下呢，他被人拥护做王，所以他反而退到山上去。然后呢，结果我们的主就当门徒们在海上的时候，我们的主就给他亲自向他们显现。那么以后呢，又过了一段时间，可以说我们的主在地上他工作，然后呢，我们的主要上十字架之前就告诉门徒们说，他说我羊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羊就要分散了。所以虽然这些门徒曾经跟随他，但是我们的主明明告诉他们说，羊这个牧人被击打，羊就要分散。不过主和他们约定，在复活以后，他们要在这个加利利的一个山上面相会。所以那次不光是十一个使徒到了，而且大概有500位弟兄，那些跟随主的也都到齐了。虽然我们主向500位弟兄显现，证明他从死里复活，但是根据马太福音，还有人呢是怀疑他。所以我们后来知道，等到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照着主的命令等候在耶路撒冷呢，不过只有120个人，大概500个人里面现在只剩下120个人，他们呢就聚集在一个小楼。那么我们都知道，五旬节那一天，结果圣灵降下来，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呢，就把这120个人呢就变成基督身体的120个肢体。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圣灵要把圣灵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那件事情的发生呢，就是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而耶路撒冷呢，那个时候的情形呢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大概几十天以前，就在耶路撒冷，你不是听见一个声音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除掉他，除掉他。比拉多说愿留，比拉多说愿这个流着义人的血罪不在我。然后这些犹太人怎么说呢？他说愿留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现在你知道，整个的耶路撒冷本来应该是大君王的京城，本来应该在这里充满了神的同在，应该在这里充满了神的荣耀。但是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些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把我们的主就推上十字架，他们要除灭主耶稣。所以现在你要知道说，现在耶路撒冷比各地的会堂可以说更是犹太教的中心，可以说是反对主耶稣的势力最集中的地方。他们甚至于认为说，我们的主耶稣不能够死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圣城，所以所有不圣的人都必须推到城外去，所以主耶稣必须死在城外，因为他们所有的垃圾通通倒在耶路撒冷的城外，他们也把主耶稣当作垃圾推到城外去，把他，所以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在城门外为我们受苦。我们的主是唯一圣洁的一位，他的确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居然来到圣城，他不能死在城内，他必须被推到城外去，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所以根据希伯来书，整个的犹太教已经变成个营了，这个营是反对基督的营，这个组织这个势力是反对基督的势力。你稀奇不稀奇？这个民族曾经是神所拣选的民族，他们手中有圣经，结果你没有想到现在呢，他们既然成为撒旦利用的工具。所以整个的耶路撒冷可以说就代表整个的世界，整个的世界怎样握在了恶者的手下，他们的声音说除掉他，但现在的耶路撒冷居然能和他们呼应说我们除掉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个世界沦陷你已经觉得是可悲的现象，但是耶路撒冷迦南地应该是属神的地方，结果呢，你看见到了一种情形，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从人的角度来看，
现在我们的主被钉了十字架，所以呢，严格说来，我们的主应该工作没有希望。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可以说是反对，可以说根本就是反对的一个大，可以说是反对基督的大本营。所以现在你有没有可能在这样沦陷又沦陷、黑暗又黑暗的一个情形底下，你有没有可能希望在这个情形底下，这个我们的主能做些什么？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就是在耶路撒冷那块土地上，就在五旬节降下的时候，圣灵就把120个人进城工作一个身体，教会就诞生了。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现在这120个人里面都有基督的生命，这个不是5000个人的乌合之众，5000个人拥护主耶稣做饼，这个拥护主耶稣这个做王，因为他们想吃饼得饱，他们有自己的梦，他们有自己的利益。我们的主不肯在这个根基上来做王，不，我们的主要给我们看，他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果呢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虽然彼得失败了，虽然这个多马失败了，虽然许多门徒包括约翰通通失败了，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就把这些人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也带着他们。所以保罗说，我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所以当我们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保罗也在那里。我们的主不只为保罗的罪死，我们的主也为保罗死。所以现在你看见吗？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主把保罗这个人也把他钉，也把他解决了，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果保罗是如此，彼得也这样，所有12个门徒包括120个人，这些人呢，他们也都与我们主一同钉十字架。现在呢，我们主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一同复活。所以不要忘记，那120个人，当他们受了圣灵，当圣灵进把他们进成工作一个身体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得着永远的生命，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重生的。什么叫重生呢？重生有两个意思，重生一个意思就是再生一次，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从上头生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这120个人，他们脚所踩的是这块地，是沦陷的那块地。那个是在几天前，他们还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弟兄姊妹，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的主的工作是一败涂地。从表面上来看，现在你看见吗？我们的主的工作没有这个，我们的主好像完，可以说是全军覆没。但是你做梦也不会想到。就是在五旬节当教会诞生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那间教会是建造在这磐石上，但是不要忘记，因为阴间的门开的缘故，所以呢很明显的就是在敌人的领土。因为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已经成为一个反对基督的大本营，如果那些人不明白圣经，情有可原，这些人明白圣经，这些人他们懂得救，他们认识宇宙都只有一位真神。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个最叫人伤心的一块地方，最叫人最不明白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但是感谢主，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就诞生了。所以你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讲到在耶路撒冷的教会，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在耶路撒冷那个沦陷的地方，在那个在耶路撒冷那个被仇敌盘踞的地方，感谢主，现在教会建造在那里。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些人他们都有属天的生命，所以现在呢，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是自由的地方，其他的地方都是沦陷的，那个地方是自由的，那个地方的法律是完全根据天上的法律。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怎么生活，他们现在是怎么来在地上过日子，他们的法律就是马太5章6章7章所给他们的法律。所以等到他们被打的时候他们不还手，被骂的时候不还口。你记得教会头300年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他们手无寸铁，但是他们所在的那个范围 可以说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到处都是沦陷的时候，都是被仇敌盘踞的时候，现在这些地方这些人被释放了。所以这些人像什么呢？这些人用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说，他们就是一些散兵，他们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散兵。120个人那天在耶路撒冷降下来了，结果他们就得着了一块滩头阵地，或者得着过了一块桥头堡。那么起头呢是120个人，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彼得站起来，结果3000人得救了。所以现在呢，这个身体扩大了，本来是120个肢体，现在变成3120个肢体。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那个滩头，那个自由区就扩大了，本来呢是这一点点的地方，现在呢你看见有3120个人。那么你发现每一个人他们所得的粮食是天上的粮食，他们现在所守的律法乃是天上的律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天国和教会发生什么关系？你知道，你现在你明白说，虽然他们脚是踩在沦陷区上，但是他们不受沦陷区法律的支配，他们是属天的子民。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等一等，你看见说他们再传福音，又是5000人得救。所以现在呢是5120个肢体，你看这个身体扩大了，而且呢你看见那个自由区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后来呢有几万人。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主就从升天以后，就从仇敌的手中，就借助他的教会，就收回他自己的使徒。我举一个实在的例子，大家都知道，曾经呢我们中国人和日本打仗，然后呢中国政府就退到后方，到重庆这一带。到了重庆这一带，我们的重庆这一带呢可以说是自由的地区。那么你在重庆你所过的日子，所有的律法所有的法律就是自由地，就是政府的法律。那么这是很奇，你所吃的粮食就是在自由地区的粮食。但是呢你知道那个时候有的地方已经沦陷，像上海啊好几个地方就沦陷了。那么沦陷的时候也有伪政府，那么他们所守的律法是伪政府的律法，他们吃的一切都完全照做这样的。那么现在假定有一天呢，这个重庆呢就派一些散兵部队就回到那些沦陷区，那么因为整个地区都是沦陷，那怎么办呢？所以你看见散兵部队降落的时候，他就得罪一个枪，就得罪一块滩头阵地。那么慢慢的，你看见这些在一个地方的散兵，他们就合在一起，他们不可能，他们经不起再分了。如果你再分的话，仇敌要一个一个歼灭他们。所以你看见没？如果这些散兵都降在一个地方的话，他们第一个动作不是本位主义，第一个动作是寻找同样和他们是散兵的。所以等到他们都连在一起，都合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就变成他们自由的地区。然后呢，每次重庆呢就空投食粮给他们，他们的粮食是从天上来的，他们的律法不受伪政府的律法，根本他们就不照着伪政府来做的。所有如果在那里上小学的话，课本是教育部给的课本，整个律法仍旧是教育部给的律法。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就在敌人的领土里面，你看见吗？在这里这些人这个在敌人领土里面，你看见有一些地方已经被收复了，可以说是沦陷区里面的桥头堡。那么如果政府能够执行的彻底的话，那么你发现到处都是这样的桥头堡，那最后呢可以说整个地方就完全光复了。这个就是诺曼底登陆以后，你记不记得这个盟军怎么样能收复欧洲的大陆，就这样慢慢来的。他最起头的时候就是派散兵部队，然后呢就降在那些地方，然后呢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他们占据他们的桥头堡，然后最后呢一声令下，那么我们知道最后盟军呢终于得到了他们最后的胜利。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自从我们的主升天以后，那么起头的时候你看见说耶路撒冷被收复了，因为那里有几万的基督徒。不错，在耶路撒冷还是有一些沦陷的地方，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记得这个，在你如果把地图打开的话，你发现说这个地方已经被我们的主收复回来。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没有人承认我们的主是主。我常常说，如果主耶稣到台湾去选举的话，他一定选不上的，那一定是选不上。你看他1%的人相信主耶稣，你怎么可能投票投得上？不可能的。但是感谢主，只有在自由区，只有在教会，这严格说只有在教会里，你发现说大家都尊主的名为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明白教会和国度的关系。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记得教会是永远是在敌人的领土里面。感谢主，借助教会，我们的主在地上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来收回他的使徒，一面根据他的那个书，根据他那个书卷，他展开这个书卷，就告诉我们说，你看敌人侵占台湾是非法的，所以感谢主，神是借助教会能收回那个使徒。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台湾偶像那么猖獗，那个羞耻是教会的羞耻。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不相咬相吞，我们真的能够彼此相爱，我们被同时降在台北那个地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记得，特别是在这种情形底下，如果你单独，如果你孤立，仇敌就必定会歼灭我们。所以我们经不起被分化，我们经不起被分开。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读圣经，你看见说在耶路撒冷，圣经告诉我们，在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怎样同心合一，兴旺福音，他们所吃的粮食是天上的粮食，他们守的律法就是马太5章、6章、7章天国的律法，他们的性格是天国的性格。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和这个世界没有相干，他们与偶像也没有相干，他们完全从世界里分别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在我们的主回来以前，他不止得着耶路撒冷，没有多久以后在安提亚的教会，没有多久以后在以弗所的教会，没有多久以后在老底家的教会，没有多久以后在台北的教会，没有多久以后在基督城的教会。弟兄姊妹，教会的使命在哪里？教会的使命就是要从仇敌的手中夺回他们所篡夺的。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我要问大家，什么叫做天国呢？你看见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有天国的实际。这些人是从上头生的，这些人所遵循的法律乃是天国的法律。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天国呢？天国就是神的旨意能够通行的范围。我问大家，在基督城这里，神的旨意要在谁的身上能够执行呢？难道在不信的人身上？不，你看见说乃是在教会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撒旦知道什么叫教会。所以如果我们办一个东西像教会，但事实上是社会的话，撒旦不在乎，根本不在乎。但是如果今天主在这里真的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如果主在这里真是建造他的教会在磐石上，你看见说撒旦一定要反扑的，因为他的宝座受到威胁，所以他一定要尽他所能的铲除一切。最快最容易的办法，那就是分化他们。所以英文有一句话说 divide and conquer， 你只要把他们分了，你一定有办法征服他们。当火炭烧在一起很旺，在一起的时候非常的旺，但是你把它一个一个分开的时候，没有多久那个火慢慢就熄掉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应该认清撒旦的诡计，我们应该知道说教会是件太大的东西，我们来看我们算不得什么，但是影响整个的国度。如果教会忠心的话，你看见说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我们的主要收回他的使徒，一直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那个就好像诺曼底登陆一样，在诺曼底登陆前已经部署好了，然后一声令下，弟兄姊妹，最后完全的收复了。所以等到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到了那个时候，弟兄姊妹， 没有神的知识要充满整个的海洋，充满整个的大地。圣经告诉我们，整个的大地要发光的，但是不是今天？今天我们要记得，今天我们的周围还是一黑暗，今天我们根本就是在敌人的领头里面。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就是教会的性质。我们的主建造他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当初门徒看见明明那个庙在那里，那么怎么可能主在这磐石上？明明那是黑暗的权势，但是不，这个正是教会的用途，这个正是教会的使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一面他展开他的书卷，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就是借助教会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从另外一个地方再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相信在主回来以前，就是像地极，我想有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离开南极最近的一个大城就是基督城。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相信主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我们的主所启示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教会。你不只发现说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教会与十字架的关系，还有教会与国度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必须明白什么叫做国度，我们必须明白什么叫做天国。那么约翰福音是用整卷的福音书来让我们明白这件事。国度、天国不知道出现了几十次，教会只出现两次。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的神把教会是放在天国的背景底下。如果你没有看见这个背景，没有看见天国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本位主义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想到我们的弟兄，每次想到弟兄彼此相爱，都是想到我们可爱的弟兄和我们常常在一起的弟兄。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在基督城的弟兄，基督城蒙恩的弟兄姊妹，只要是神生的，他都是我们的弟兄。我们到一个地方，我们应该要寻找弟兄，我们要寻找那些都是从天降下来的伞兵，因为我们经不起被分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主耶稣的教训里面，你就看得清楚，教会和国度发生很重要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呢，只要今天呢，什么地方有天国，什么地方神的旨意就能够同行。所以要紧的是，你有没有一个属天的生命呢？我不知道在座的是不是都相信了主耶稣基督。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话，那么你的生命就是属天的生命。那今天呢，你今天在这里得救，你就等于天上的伞兵就降落在这里，然后我们拯救更多的人归向主。你看见吗？这个自由区就慢慢慢慢就扩大了，不怕喇嘛达拉喇嘛来，不怕有各种的情形的，不，根本你不必害怕、这个其他的宗教用尽什么样的力量。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教会今天有没有进去呢？我们今天是相咬相吞呢，是然后最后就归于消灭呢，还是仇敌一个一个的吞噬我们？太容易了，弟兄姊妹。但是感谢主，今天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伞兵，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乃是险恶的环境，教会就是在敌人的领土，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他的宝座受威胁的缘故，他要用尽所有的力量摧残他的教会。但是感谢主，教会头300年的历史就证明给我们看，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虽然罗马政府用尽了他的拳头，我们只要用他的枪和炮来对付那个手无寸铁的基督徒，感谢主，你看见吗？罗马教会、罗马帝国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但是教会征服了罗马帝国。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整个罗马底下几乎都挖空了。罗马市长上一个城给皇帝说，你不能再杀基督徒了，如果你杀一个基督徒，另外一个又变成基督徒。弟兄姊妹，这些人的能力在哪里？很简单，他们为仇敌祷告，他们被送到狮子洞的时候，他们的脸像狮，他们的心像狮子一样，他们的脸却像天使一样。所以你不能不感动那些人，就是铁石心肠，你也得感动他们。 所以我们要记得最早的三百年教会怎么能够怎么为什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主呢？所以虽然在枪炮底下你看见吗，你只要一个人寻道，结果有三个人四个人又相信了，因为这个不得了，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等到整个逼迫经过了以后，他们在罗马帝国做了一次统计，在罗马版图里面每两个公民就有一个是基督徒。我问大家，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当时有一个人叫做格里海？是不是有一个人叫做宋尚杰很会传福音就把许多人带得？就没有，大家都在苦难里面，经过风雨飘摇，好像敌人要摧毁教会，但是感谢主，教会的根呢是永远生在天上。你所能砍的不过是枝子，砍完了以后呢，你看见那个枝子又生又蔓延了。所以弟兄姊妹，难怪有人说寻道者的血乃是教会的种子。所以弟兄姊妹，教会的历史证明给我们看，等到我们的主建造他的教会的时候，你看见阴间的门都开了，但是我们的结论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我们今天看主在大陆的工作，我们觉得稀奇，所有的传教士到了大陆，他们都不能解释这件事。你把所有传教士加在一起，你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情形。这些人从什么地方来的？按理来讲，他们中国可以说拜了五千年的偶像，而且有一度完全受了无神论的洗礼。你想想看，中国人有没有可能相信主耶稣？但是今天根据官方的统计，最少有45000人，或者到10000吧，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你无论到什么地方，你都看见那些基督徒，他们是从天而降的，他们都像伞兵一样。就着中国来说，我们可以说这个应该是全世界最难福音化的地方，但是你无论到什么地方，你都能碰到这些人。感谢主，他们读圣经，他们知道说他们要为仇敌祷告，他们知道说如果有人要他走一里路，他可以为陪着他们走两里路。弟兄姊妹，那个见证出去的时候会赢得更多的人归向主。所以不要忘记，虽然是一个桥头堡一个桥头堡，慢慢慢慢那个区域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的神就可以在人认为不可能的角落一个一个收回他的使徒。今天苏联也是同样的，等待柏林围墙讨伐，等到莫斯科帝国崩溃，弟兄姊妹，不知道福音怎么送进去的，有那么多人相信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稀奇不稀奇？按人来看，柏林围墙就是代表铁幕，那个铁幕在那里，福音就不可能穿透进去。但是感谢主，教会原来像种芥菜种一样，芥菜种是百种中最小的，因为它小的你几乎看不见，所以风很容易就把它推动了。圣灵就是那个风，所以这些小的芥菜种结果就很容易被圣灵推动，而且因为它小它是无孔不入的，因为它小它就是在岩石中间最不容易展生命的地方，它只要钻进去没有多久生命就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不可能有生命，因为这里不是良田，这都是石头，不要紧，教会乃是像芥菜种。所以你看见吗？无论到什么地方，它都能钻进去，然后生命都可以长大。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记得，教会生命的长大是在最惊险或者在最险恶的环境底下长大的。为什么？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主建造他的教会的时候，阴间的门统统开了。但是主的话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最后让我说一个真实的故事。有在世界有一个地方逼迫福音非常非常的厉害，有一个传教士到那里去传福音，结果呢就受了逼迫，有人来抄他的家，然后呢把所有的书都烧了，把所有的圣经也都烧了。所以那天晚上可以说他是最难经过的一个晚上，他知道什么都没有，圣经和所有的书都没有了。到了第二天早晨，太阳从窗口照进来的时候， 结果他忽然眼睛一亮啊，他发现在废墟，在那个被烧毁的那个废墟上面呢，还有一页圣经。结果他赶快拿来看，那一节圣经呢，有就是那么一段圣经：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他落下眼泪来，他知道说主的应许是，主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的。后来他写一封信给其他的传教士，他说感谢主，我的圣经啊只剩下一页，最简单的一页，但这一页对我是何等的安慰，因为那一页有我们的主的话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来勉励我们。从这里你就知道说，教会和天国是发生很密切的关系。如果你不明白天国，如果你不是在天国的架构底下来看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很可能会落到一种情形，像教会最黑暗的时候一样。教会最黑暗的时候，教会被放大到一个地步，教会不会错的。教会被放大到一个地步，你只要离开教会，你就没有救恩。所以弟兄姊妹，圣经给我们看见教会有那么大，教会是很重要，但是不要忘记圣经所给我们的看见的教会是在那个大的架构，天国的架构，国度的架构底下。因着这个缘故，没有一个人能有本位主义的。你当我们讲到合一的时候，当我们讲到弟兄彼此相爱的时候，你看见本位的主义那个观念不可能存在。如果你有国度的观念，如果你有国度的意向，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整个的中心是以基督来做中心，教会是基督的教会。主说我的教会，这个我是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的教会。感谢主，教会乃是基督的教会，乃是主的教会。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能够得着安慰。有许多弟兄姊妹为着教会任劳任怨，到了一个地步睡不好穿不好。你我在纽约看到有个弟兄已经八十几岁了，我们常常安慰他说，弟兄们，你可以安息，教会是主的。你可以有负担，但是你不应该有重担，教会是主的，主会负责。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是基督建造他的教会。感谢主，我相信这就是今天晚上主要让我们清楚的。所以我想当我们看过十六章以后，我想我们很清楚，因为我们这次的重点呢是看团体的生活，教会的生活。那么就着十六章的启示，你发现教会和基督发生关系，因为教会的根建造的根基就是基督。同时呢，我们知道说根基是基督，而且每一块的活石也是基督的生命，是从基督那个大的磐石里面造出来的。那个性质是属天的性质，那个性质是属基督的性质。那么就是与十字架的关系来说，它是裂开的磐石。这就给我们看教会是怎么产生，教会是怎么维持的。那么就做教会和国度的关系，你看见它是建造在敌人的领土里，难怪你威胁了他的宝座，难怪他要反扑。阴间的门打开了，但是感谢主，阴间的门没有胜过，反而教会就像伞兵一样，在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就为我们在天上的主收回他的使徒。只有在教会，神的旨意能够同行。所以弟兄姊妹，何等的羞耻，如果今天我们把教会变成社会，变成同乡会，在社会上是玩政治，我们在教会里也玩政治，就何等的羞耻。教会完全属天的，人来到教会觉得像家一样。弟兄姊妹，在世界上你碰到一些政治，你碰到一些勾心斗角的人，教会不应该有这些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在当我们的主启示什么是教会的时候，这就是十六章所给我们看见四个大的真理的主旨：基督、教会、十字架和国度。那明天晚上，我想我们要再进一步， 从主的话语里面来，对于教会有更深一点的认识。我们也会提到实行的一方面，都在马太福音里面。不过有些观念我们要弄清楚，如果这些观念没有弄清楚，我很害怕我们要走回罗马天主教，我们也很可能走回闭关弟兄会。那么这些历史上的一些教训我想我们应该能够学习，我们应该能够接受这些教训，叫我们不再重蹈他们的覆辙。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把这些话深深地藏在我们心中。我们低头有一些简单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中，无论如何求你把这些话翻译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虽然我们有不同的属灵的程度，但主啊，叫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听得懂，叫我们能领会一点点是你要我们所领会的。但愿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明白教会的性质，但愿你启示你的真理，让我们不只看见基督，也看见教会，也看见十字架，也看见国度。主啊，你把这些一起放在一起赏给我们，但愿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平衡的观点，有一个平衡的看见，有一个平衡的意向。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